主后2014年7月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一个乐意服侍的生命。
是的，身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权利，就是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时时都看顾着我们。我们虽然在过去的年日当中我们或许有犯罪，但是上帝无比的怜悯与慈爱，透过耶稣的宝血钉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让我们每个人有这个福分，有这个恩典，可以再一次来到圣殿当中来敬拜。当我们在进到神的圣殿当中，我们要必须把我们的重担学习来放下，专心的来仰望神，因为神这样子应允我们。圣经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要施展大能。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在今天晚上来到上帝的殿中，一起对上帝来献上我们对他的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来唱出敬拜的诗歌。哈利路亚，全心感谢，全心赞美，
全心赞美进入你的愿，
全心颂赞，
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
在你里面，
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尽了满意，
常常感谢，
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尽，
让我们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献上全部的感谢和赞美，
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愿，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
在你里面，
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
驻，我要全心赞美，
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
全心感谢，
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愿，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尽了满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在你眼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
住，我要全心赞美，
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眼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
让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再次聚集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当你们一起聚集在这边的时候，表示你们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要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上帝也透过这样子一场聚会，要将他满满的恩典恩赐从透过这样的聚会来赐下给我们大家。因为圣经这样子应允我们这样说，诗篇105篇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是的，当我们一同聚集祭拜的时候，上帝奇妙的作为就要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同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主，我们同心聚集，就为了宣扬你的圣名。
主，我们同心聚集，宣扬你圣名，向万方万民述说你的大荣耀。主，我们欢欣跳舞，传扬你作为，宣告你的神有的神。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神灵奇妙大能运行在这里。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美好应许必定成就在这地。
我们拍手来赞美。主，我们同心聚集。
主，我们同心聚集，宣扬你圣名，向万方万民述说你的大荣耀。我们欢欣跳舞，传扬你作为，宣告你的神有的神。
主，我们欢呼，
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神灵奇妙大能运行在这里。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美好应许必定成就在这里。
我们再次同心聚集在的圣殿当中，我们要开我们的口，也开我们的心灵，求主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当中。
祝我们同心聚集，宣扬你圣名，向万方万民述说你的大荣耀。祝我们欢喜跳舞，传扬你作为，宣告你的神有的神。
我们欢呼，
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神灵奇妙大能运行在这地。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美好应许必定成就在。
主，我们欢呼赞美，
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神灵奇妙大能运行在这地。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美好应许必定成就在。
主，我们欢呼来赞美，
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神灵奇妙大能运行在这地。我们欢呼，我们庆贺，宣扬你恩典已来到，你美好应许必定成就在这地。
祝你美好应许，
你美好应许必定成就在这地。
祝你美好的应许，
你美好应许必定 成就在这里。
哈利路亚，就如同这首诗歌所说的，当我们欢呼我们庆贺的时候，我们就宣告主的恩典来到我们当中。有时候我在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我就会在车上会听诗歌，我就觉得上帝每次透过不同的诗歌的歌词，每天都告诉我他要我如何向他学习，如何运用他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为主来做光做盐。特别是接下来这首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我觉得更是对我一个生命极大的帮助。就是说我们每天在面对无论是职场上，无论是生活上，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自己没办法处理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会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但是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过犯，医治你的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因为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好吧，我们用这首诗歌也当作我们今天的一个祷告。我们向主告诉，我们告诉主说，主，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每天的向你来称颂，每天向你来歌唱，也求主透过我们的赞美施加恩惠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为治你疾病不愿，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天离地何等的高，
天离地又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你知我的过半夜离我多远，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阿们，阿爸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知道你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那位伟大的真神主，但是我们在过去的年日我们所犯的过错使我们羞愧见你的面，但是主你还是如此的爱我们，你透过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让我们再次能够站立在你的殿中，来向你献上敬拜，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为了这样子，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活，乃是我们要每天学习如何为耶稣而活，如何活出耶稣的样式，如何来为主你来做光做盐，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当我们再次站立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心中有破口，我们的心灵有带着不同的情绪，有愤怒的，有生气的。主，这些情绪在这时候我们都要诚实的在你面前将它放下，我们将我们的心灵打开，求神的灵进到我们心中，将这些会影响我们与主你敬拜的不好的念头，主，求你用宝血来遮盖，将这些念头移出我们的心，让我们专心的能够 回转向你，从你的话语当中来支取我们生命所需的力量。主，我们也特别在今天晚上，我们要为了陈牧师的口的讲道来祷告。主，求你圣灵特别恩膏牧师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带着主你的大能，让我们在弟兄姐妹在领受这些话语的时候，都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所帮助的。主，我们要特别为了在暑假当中，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参加了不同的营队。主啊，恳求你大大的赐福在这些为你而举办的营队当中，让这群年轻人去参加这样子的营会的时候，它不只是一般的营队，乃是主你呼召他们在这营队当中，你要透过你的圣灵的运行，透过你话语的教导，也透过同工们的付出，让他们看到主耶稣你是如此的爱他们，让他们的属灵的火焰在这营队当中被挑起，被兴旺。主，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同工为了这营队开会了，为了这些营队的预备。主啊，求你大大的赐福在他们当中，无论是服侍的同工，无论是去参与的弟兄姐妹，主，你都必大大祝福他们。主，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目前面对身体的不舒服，主，求你这时候医治的灵也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快的重组能够好起来，他们再一次能够回到上帝的殿中来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也为了教会在明年150周年宣教150周年的许许多多的事工来献上我们的代祷。主，我们现在还许多多的方向还没有确定，主，但是你告诉我们，在我们要去做这些服事的时候，我们不是一昧的凭着自己所想要的去做，而是主，求你让我们无论从牧师、长老、执事，甚至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为了明年150周年宣教的这些事工来祷告，求主给我们有共同的意向，让我们能够在明年能够有为主做出主所想要我们做出的服事。而且这些服事不只是来庆祝教会150周年的生日而已，乃是要为主赢得更多更多属于主你的灵魂，让更多更多人能透过这些服事，透过这些活动，能够认识这个信仰，能认识一位又真又活又是如此爱着他们的上帝。主，恳求你，我们将这些服事、这些事工都摆列在我们面前，求主你来赐给我们有共同的意向，也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从牧师、长老、执事到弟兄姐妹，都能够有一致的意向来为主你来服事，让明年成为主你丰收的一年。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的心，我再次来称颂耶和华。我们不忘记主在我们身上的恩惠。我的心，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 我的心，你要称颂。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天比地何等的高，
天里地又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动力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一生，
天地地有何等的高，
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动力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半夜里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耶和华，
耶和华他是我的。
我们再次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他是我的神。
愿神悦纳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请坐。
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的爱是无止境的爱，谢谢你是我们信实的上帝，信实的上帝表示你所说的应许都不落空。主啊，当我们用信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你的恩典跟祝福。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侍奉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定睛在耶稣的生命当中。主啊，当我们仰望耶稣，我们就得到信心的能力，信心的帮助，来成为信心的创始成终。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从这一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进教会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服侍上帝，来服侍上帝。我们上一季的主题是什么？委身什么？委身敬拜，对不对？委身敬拜。好啊，我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探讨什么叫敬拜。其实我很喜欢一个学者在讲的，敬拜是什么呢？敬拜是当我们敬拜完之后，那个才是开始在敬拜。当我们每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离开了这样一个会场，我们礼拜结束，我们当我们服侍结束，那个才是什么？真正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敬拜，我们每一天都在敬拜，我们每一天都在敬拜，我们每一天在个人的敬拜当中，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在我们的教室，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在敬拜上帝。那么到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聚集在一起，我们在公开的在见证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慈爱在我生命当中。所以为什么礼拜天我们要聚集，为什么我们要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要聚集在一起？因为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在做见证，我们在宣扬我们怎么样在每一天跟上帝的关系，每一天我亲近上帝，我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也依靠上帝给我的能力，在我的职场，在我的家庭里面来荣耀上帝的名。 那么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就在什么做见证。所以礼拜天我们在分享，我们将我们平常每一天我们所领受的来分享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敬拜，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在谈了那么多的敬拜，我盼望我们真的把敬拜不是只有在上面服侍完之后下去，那我们的敬拜好像又希望到顶到顶吼。我看到我们的敬拜团也是一样吼，他们敬拜结束之后，他们下去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们在准备等一下讲到的内容，一些题目。我觉得这是一个见证的，不是只有在台上啊这样的一个敬拜。更重要的，上帝要看重的是，当你敬拜完之后，你下去了，你离开了这个礼拜堂，你的生命是什么？你有没有从这个敬拜当中带着上帝的恩膏、上帝的能力进入到你的家里里面，进入到你的社区，进入到你的职场，去见证上帝的名？然后每一天的敬拜，每一天的领受，再次的累积我们生命的见证，来到主日的时候，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就是公开的将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彰显出来。我想这样的敬拜让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好，那这个礼拜我们要开始要进入啊第三季，就是服事的哈，服事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诗篇的第100篇。很简单，很多人会背这一篇呢。哦，这篇的诗篇哈啊，很多人很喜欢，很会背哦。而且常常在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用这段诗篇，因为这段诗篇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亲近上帝哈。我们一起来读啊，今天的诗篇100篇来。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他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么简单的经文只有五篇，只有五小节哈，很简单。但是这篇的诗篇却是非常的重要。这篇的诗篇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每次进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这一季在谈到尾声哈，尾声的那个服事哈，尾声的服事，尾声牧师为什么要叫尾声？我们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哦，特别是在台语的哈，年纪大的，因听无什么叫尾声呐，尾声哦，是台语哦，较少咧讲尾声呐，较少咧讲尾声呐，咱台语较爱讲的讲献身呐，献身甲这个尾声哦比较接近。但我感觉我最爱用这个尾声，因为这个尾声是对得来，对演绎来。Commitment 吼，这个字吼足重要。这个字你来去看伊个字典吼，这个字咧表达咧有几下意思。伊唔单是讲一种心理的一种喜欢，一种乐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一种献身而已吼。它更重要在提到一个我们要带着一个责任的，我们要带着一种义务的承担的义务的。所以尾声的 commitment 吼，这个字吼有托付，有拘留，拘留什么？拘留所你不要去吗？啊，没去啦。我在那个啊警察局也有拘留所齁，我们知道那个在法院在啊地检署啊，他们也有那个什么那个啊那个什么看守所。那个拘留就是这个意思，你被什么？你被限制的，你被要求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尾声齁，这叫尾声啊。它包括拘留，它包括什么？约束，要受力。约束你，这叫尾声。另外一个什么？承担义务、责任等等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尾声哦，很深入，一种代表一种生命的一种志愿，一种志愿。另外一个看到责任，然后什么也被上帝的灵感动，你甘心乐意这样的服事叫尾声啊。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尾声这个字哦。那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尾声的生命有总共有四个主题：尾声呼召、尾声敬拜、尾声侍奉、尾声宣教。那么尾声宣教之后，就带出我们教会一系列的，从明年开始，我们盼望我们教会是一个尾声宣教的教会。我们教会既然被称为宣教的教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好好的尾声？ 我们要把这个看成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看到一个上帝这样催逼着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事情，这种叫委身，不是我喜欢而已，而是带着上帝的呼召、上帝的爱、上帝的感动来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盼望明年我们教会能够带出一个新的行动。我们还记得我们在5月25号的时候，我们教会办了一个研游会啊，我们有感恩礼拜，好多的弟兄姐妹在这当中被诗歌感动，我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了。在5月25号我们办了这个研游会，我知道大家都很忙碌，但是我发现在这个忙碌的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感动了。我在守望室里面的那个祷告部那边看到有人这样写，他说他看到东义国小、永福国小的志工妈妈们，他们热心的帮忙贩卖东西，热情的招呼客人，参与许多的服事，但他们却非常的快乐，因为他们好像回到学生时代。他们很高兴，很快乐。我也看到在那个联络部里面，他的那个祷告部里面，他写的时候说，他说我们有很多的牧养小组，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牧养小组，牧师也要求他们每一个小组要设一个摊位。啊，这些牧养小组他们也设了摊位，许多人他们不但设摊位，他们还出钱出力，为了这样一个贩卖的一个研游会，他们甘心乐意，他们整个小组动起来，很多人非常的忙碌。那一天中午，他们甚至没有吃午餐，一直忙碌到结束2-3点的时候，他们才吃午餐。他们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说他们内心非常的喜乐。为什么？他们虽然辛苦，他们虽然累，那他们内心为什么喜乐呢？因为他们看到彼此在服侍，他们看到彼此在服侍。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呼召我们，我们成为彼此互相帮助。当我们看到人跟人聚在一起，当我们人跟人在分享上帝的爱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把上帝的爱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感动。我们这些感动不可能在电脑里面，你看一篇文章，当然那一篇文章可能会对你感动，但是如果在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在互动的当中，上帝的一句话、上帝的一个信息啊，上帝的一个安慰、上帝的一个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上帝的爱就在我们当中。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在一起，我就在你们当中。上帝呼召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群体的生物、群体的动物。上帝创造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绝对不会活，对不对？请问一下，一个人可不可以活？现在很多年轻人告诉我说，牧师问他们说，请问一个人可不可以活？他说可以啊，我在电脑里面我也可以活。他不可以活啊，至少他现在已经活到青少年了。如果他一出生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不可以活？上帝把一个人放在家庭的里面，借着父母的爱、呵护、关心、帮助，他的生命才成长啊！一个健康的生命，一个强壮的生命，是需要被爱包围在他的生命当中啊！上帝创造人就是希望每一个人是过群体的生活。那这个群体的生活要做什么事情？彰显上帝的荣耀，这叫什么？教会。Ecclesia 就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群上帝所呼召的人啊，表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一个个体，我们既然是属于教会，那么我们应该什么？我们要彼此互相有关系啊，我们互相彼此相爱，我们彼此在扶持，这叫教会。教会在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爱。那教会的里面的生活，那个内容是什么？就是 koinonia 团契的生活，彼此互相帮助、互相交往、互相什么安慰扶持。 koinonia 跟 ecclesia 教会里面有 koinonia 啊，各一个什么？一个家 oikos oikos koinonia 就是团契，Oikos 就是一个家。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什么？要活出那个 Koinonia 的生命， Oikos 的生命，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我们要家的感觉，这叫什么？群体生活。 上帝不希望你只有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虽然办耶稣会非常的忙碌，但是我们内心非常的喜乐，对不对？我们非常的快乐，牧师也很快乐啊，对不对？因为我买很多东西啊，是不是？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哦，这么美，这么他们这么用心在招呼客人啊，他们这么用心在扮演他们的工作，把他们的好东西分享出去啊，牧师都很感动啊。我就看到我们从小就可以训练让孩子能够摆摊位，然后什么帮忙来推销。有一天牧师就叫你说哈，你要摆耶稣基督，对不对？你要把耶稣基督的好处分享出去，知道啊？就像你在卖一个东西，好东西一样。哦，我知道那危险就很会卖东西啊。牧师啊，来，我有一次去那个 YMCA， 哦，远远他就看到，那牧师来，他特别招待牧师了哈、哦。本来应该要100块的，他就给牧师多送了几样东西给我，让我也很快乐哈、哦。我就知道，我们的年轻人都很会推销东西，我们都很会什么分享，把爱分享出去，对不对？那你有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你很简单，你也要学习把这样的爱分享出去啊。所以牧师为什么办这个研友会，在训练你们，你们能够把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食品能够这样分享出去。我知道你有一天你也可以把耶稣的爱分享出去，对不对？虽然是一个研友会，但是我们看到很忙碌，我们却是很喜乐，我们却是很快乐。我在教会没有多久，我们的道昌长老送我一本书，叫《服侍可以不流泪》。啊，这个作者叫张德尔德拉举哈，这个牧师哈、哦，这个牧师他写这本书《服侍可以不流泪》的哈、哦，他里面的书内容很宝贵。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自己再去买了两本书送我们传道哈啊、哦，我想他们的服侍也不会流泪了哈、哦，因为那本书写的真的很棒。在这本书里面，我知道我发现有一段话哦，让我很大的感动。我记得是在第50几页的地方，那个这个啊，桑德牧师在那分享，他说牧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带领教会所有的成员都能够参与一项服事，这应该是牧者最优先的工作。他引用啊，在旧约里面啊，这样一个尼西米，当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城墙的时候，他们交代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人，身上要配刀，手上要拿工具，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建造这个城墙。教会的每一个人也应该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参与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我们参与在建造上帝的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在服侍。所以上帝牧师他说哈，他说服侍上帝会使我们位居尊荣，将人带进服侍，则是帮助他找到自己的呼召和在基督肢体中的位分。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不知道怎么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产生了一些亏欠。我听过一个姐妹，他刚开始被一个牧师啊，请他来帮忙打周报。我知道打周报很辛苦，因为打周报从礼拜三开始要准备一些资料，然后要准备一些灵修的教材啊。这样在打资料的时候，他觉得啊，他非常痛苦，他压力很大，他真的很想逃避啊，很想跟牧师讲说不要再叫我打周报了。啊，打了大概一两年了，他也觉得打的好像习惯了。有一次他就因为出国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了之后，他牧师就找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他的工作，他就继续打周报。当他回来之后，他觉得他失落感，他过去觉得这是一个压力，这是一个重担，这是一个苦差事，但是当他越服侍的时候，他感受到他领受上帝很大的祝福。因为他在预备这些灵修小品的时候，他再一次被感动，他要预备一篇的灵修小品，他必须要先让这一篇的信息感动他，他才把它放到周报里面去。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压力，这是一个重担。但是当他离开了这个工作，换别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失去了领受上帝恩典的机会。后来因为这个姐妹，这个打周报的这个姐妹，后来又因为有一些事情， 他又离开之后，牧师说有没有人愿意出来打周报。之前的那个姐妹她就非常的勇敢，她非常乐意的，她说牧师打周报。她这一次的愿意跟之前第一次对牧师要求她打周报的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之前她把它当成是一个苦差事，是一个痛苦的工作，但是当他失去了这样的工作，当他没有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他觉得他失去了那个他的意义，他的价值。所以当牧师后来又邀请人来成为这样的服侍的工作的时候，他乐意啊。他说他第二次是甘心乐意啊，因为他知道服侍上帝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服侍当中，我们或许会有一些压力。所以啊，我就很喜欢用这个啊 ，Murray 这个学者，这个啊布道家他所分享的。他说，我们刚开始服侍上帝的时候，会以为上帝需要我们，但不久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上帝。我们越服侍，我们越跟上帝什么越亲密，我们就领受上帝更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越服侍，我们靠近上帝就越多，上帝的能力加添在我们生命当中越多。圣经里面谈到服侍跟侍奉总共有216次。当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就给人一个服侍的使命。他说创世纪的第一章那边就告诉我们，上帝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然后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是给人有这样的使命，你要服侍，你要什么？你要治理这地，你要管理这地，而且上帝还特别什么？他说赐福哦，他赐福给他们哦，赐福给他们。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哦，这个赐福哦，赐福，你要成为上帝的管家，你要成为一个治理上帝所创造的这些东西，是上帝祝福你，是上帝要赐福你，服侍绝对不是重担。服侍是上帝祝福你，上帝给你能力，上帝给你机会，上帝让你领受他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当上帝再一次从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上帝再次跟摩西说什么？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须在这个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啊。上帝再次，当我们的生命被拯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还是得交代做一件事情，服侍上帝，我们来侍奉上帝，并且当你在服侍上帝的时候将成为见证，你的生命将带着上帝的能力，你的生命将带着上帝与你同在的恩典，你要成为最美的见证。因此我们常常把服侍当成是一种压力，不对。当你可以服侍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说你在小事上忠心，你这样我要给你更大的事情，那是一种成就，那是一种恩典。我们台湾人常常会把这个服侍哦当成是压力，所以牧师是当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给你更大的事情，我们逃之夭夭，对不对？不敢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侍奉，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上帝的侍奉，上帝侍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真可惜哦！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会愈感受到上帝恩典，上帝祝福。我看见真侪这种的，在服侍面顶小事上忠心，他们的生命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极大的恩典。所以诗篇是一篇什么？是带领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爱，领受上帝的恩典。诗篇这一篇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祝福在这当中。我们知道诗篇第100篇，很多的学者说哦，这篇为什么写这篇诗篇？因为这篇诗篇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没有机会服侍上帝，他们没有机会敬拜上帝，让他们有一天能够回到他们原来的故乡，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来服侍上帝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快乐啊。所以这篇诗篇是他们要回来的时候，他们要亲近上帝的时候，他们内心的喜乐。所以诗人就说，你们当乐意的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这句话在表达很重要的特色，我们当乐意的来侍奉上帝。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乐意的侍奉上帝？第一个，我们要不断的认识上帝， 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更多的认识上帝，我们的服侍将成为重担。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像犹太人这样，他们经历过家破人亡，他们经历过流浪流离失所的这样一个环境，你没办法去想象为什么服侍上帝是一个喜乐的事情，为什么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是多么快乐的事情。我很喜欢诗篇的，我最近在我们知道我们在灵修，我们教会的灵修的那个内容不是吸眼光的，是我们教会本身在用安排的这个灵修。我们现在看现在在读诗篇，对不对？我读每次读诗篇我都很感动啊。你看到诗篇的第118篇，我们都很清楚一件事情，这一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们要应当在这里什么欢喜快乐，对不对？这一天你知道吗，诗人在讲这个诗篇118篇24节在讲这一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你们应当在这边欢喜快乐。诗人在讲这一天是什么天，是他面对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艰难，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一天上帝掌权。当你会感谢他，就是让上帝掌权。赞美带出极大的能力，赞美表示你把所有的一切交给上帝。你的生命如果会学习这样的赞美，你回去看到诗篇的第57篇，那边在告诉我们，那57篇那个作者他在谈什么？他在谈的他的仇敌如同那个狮子，他的仇敌如同那个火正在燃烧，让他的生命极大的痛苦。但是你看到57篇的好像第七节的地方，57篇第七节他说什么？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要怎么样？要歌颂赞美上帝啊。诗人在痛苦当中他歌颂上帝，为什么？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到各样的患难，特别是57篇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他在那57篇的小字那边特别提到，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躲在山洞里面，他正在生命危在旦夕，非常危险的状态之下，他歌颂赞美上帝。上帝有没有替他解围？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还要讲大卫吗？大卫为什么成为有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国王？是因为他经过很多的痛苦，他在痛苦当中他经历上帝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你没有服侍，你没有这样的压力，你就无法经历这位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阿们。我们的生命常常需要这样的经历，我们需要经历到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所以这边诗篇第三节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上帝，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苏格拉底在主前400年前他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人要得到力量，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认识自己。这句话很重要，你要认识自己，知己知彼，百战什么？你就没在空为百胜，这句话很重要啊。所以苏格拉底说什么？你要先认识自己。但是这句话只对一半啊，加尔文更厉害啊。加尔文继续苏格拉底的话语，加尔文说，你的生命要带出一个能力，你必须要什么？要先认识自己。但是你要认识自己，先认识上帝。你要不断的认识上帝，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在服侍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在敬拜当中跟上帝有一个好的互动，才让我们的生命更有力量，我们更笃定，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虽然站在极大的困难当中，极大的危险压迫的当中，他仍然诗篇57篇的第七节说，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要赞美我的上帝。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就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我很喜欢，我每次在祝祷的时候， 主日礼拜我在祝祷的时候，恁都在祝神看耶稣，对不对？不，就是做什么？神的做什么？神的源头甲正尾。中文的圣经说什么？你要注目看耶稣，就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成终啊！什么意思？信心不是因为我的能、我里面能力有多少，而是我认识耶稣有多少。阿门。当你认识耶稣越多，你就带来生命更大的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边告诉我们，你要注目看耶稣，因为当你认识耶稣 越多，你的信心就越大，你就知道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你就知道上帝必掌权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操练，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带出生命的祝福。我们看到这篇诗篇告诉我们四件事情，他是造我们的上帝，他是救赎我们的上帝，他是拣选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好牧者。如果这四件事情你都清楚认识了，你还担心什么？你不用担心明天世界末日，对不对？因为你的生命在谁的手中？上帝的手中。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嘛，我们是他救赎的嘛，我们是他拣选的嘛，他是我们的好牧者。好牧者喂养舍命，好牧者将他的羊群大到有青草地方可以吃，到溪水边也可以在那边止渴。如果你认识这样的上帝，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你就带出一个极大的能力。第二个，我们的生命应该要乐意的服侍上帝。我们看到这篇诗篇，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对唱，他们在对唱。当祭司他们在走，当队伍要进入这个圣殿，要进入圣殿去朝见上帝，要去敬拜上帝的时候，祭司会这样呼喊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宴，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所有的会众，我们都要怎么唱？我们就要一起来唱，来，我们一起来，来，北来。很棒，这边是敬虔的啦，你看这边。他刚刚在台上这边带我们敬拜，现在在台下这么认真，鼓励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学习。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一个认真的人。好，看到没有？当祭司在这样讲的时候，会众就这样应。这边告诉我们两件很重要的事情：耶和华本为善，他是慈爱存到永远的，他是信实直到万代的。这些信息都很重要啊。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位上帝？他成为一个什么？他本为善，他的本质就是善。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看为好的，他就这样创造了。所以他创造每一个生命都是好的。你看中你，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长相不一样，我的头发比较少，那有人头发比较多，有人长得比较高，有人长得比较矮，但是上帝都看为宝贵。每一个都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创的。上帝本为善，不是常常为那些生病的人在祷告。我知道那个病痛这绝对不是从上帝来的，病痛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吃东西被污染，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晚上该睡觉不睡觉，熬夜，后来就肝又有问题，对不对？爆肝，那生病了啊！上帝啊，你都没有医治我。上帝也有时候很难做，是不是？上帝告诉你说要生活要正常，要好的休息。但是我们常常什么？我常常看到很多人，特别是台湾人，很会打拼呢。我们常常是用生命去换钱。年轻的时候我们用生命去换钱，当我们生命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开始用钱去换生命。是不是？我在嘉义就遇到一个，他是开那连结车的，连结车很不简单呢，拖两节嘛，是不是？哦，他是自己的车子哦，他算趟的，他再一趟他就赚多少钱，你知道吗？再越多趟他赚越多钱，他这样跑越多趟他赚越多钱，他连睡觉都不想睡觉。四十几岁，肝癌。 他有一次遇到我，他就跟牧师说，牧师，你是牧师，你们基督教，我觉得你们基督教真的很好，因为他至少告诉你，你应该休息。他说我们在外面拜拜哦，根本不会告诉你要休息。他知道基督教很好，但是他有时候还是放不下。我邀请他来教会，他还是放不下。他说他过去，他开一趟赚多少钱，他就用生命去换钱。当他肝癌的时候，要移植，肝要移植，他要花很多的钱。他最后他用钱去换生命。我们常常很无知啊，上帝创造我的时候都是好的，上帝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到万代。弟兄姐妹，你有真的感受到吗？我盼我们在这一季，我们要学习几个人，特别是巴克里牧师、玛雅各医师、马歇牧师，在台湾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他们三个人在十年当中来到台湾，对台湾很大的影响。玛雅各医师最先来，1865年；马歇牧师1872年；巴克里牧师1875年，相继的来到台湾。其实最有影响力的是巴克里牧师，他来到台湾60年，死在台湾，葬在台南的公墓。所以你要找巴克里牧师的坟墓，你不要跑到英国去啊，你会被他笑啊。不要跑到苏格兰去啊，去到苏格兰啊，我知道有巴克里，哇，他是不是葬在这里？我曾经有听过那个有人去加拿大说要去看马歇牧师的坟墓，就被加拿大人笑。马歇葬在哪里？葬在淡水啊。巴克里葬在哪里？台南啊。巴克里一生奉献给上帝，他从16岁开始，他开始每一年他在他的献身文当中签名字。巴克里牧师一生服侍上帝，在1885年的时候，在1885年的时候，7月19号，他在那个竹田，因为教会有一些问题，他就去那边要处理，就有人就拿柴的8桶那个粪便来到教会的门口，然后在做礼拜的时候他开始泼，然后巴克里牧师人家制止他说，你不要去跟他们面对面，你可能会被泼粪便。巴克里牧师勇敢的面对他们，他站到前面去，全身被人家一扫一扫的粪便泼在他的身体。巴克里牧师是多么有成就的人，他是一个高知识分子，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他为了爱台湾，他来到台湾忍受各样的痛苦，他最后死在台湾这地方。巴克里牧师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说我在哈密尔顿做一生最困难却是最聪明的决定。他说我的父亲有一位朋友非常有钱，拥有很豪华的房子，在一个假期我到那里享受美好的时光，吃丰富的午餐跟晚餐。那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心中立志要成为一位富有的生意人，赚很多的钱来买土地盖房子。但后来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不能如此行，你将来要做传道人。那是一个很难的决定，我也为此落泪，但最终我做了最正确的决定，并且我到如今都为这个决定心存感恩。为了这个决定，为了决心去海外，为了被差派到福尔摩沙，我每日向上帝感谢。巴克里牧师、巴克里博士来到台湾这地方，为了台湾付出他的生命，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服侍有时候是一个压力， 服侍有时候是一个重担，但是你若知道你为了谁在服侍。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当有一在记得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叫他去当那个什么国务卿，这个人名字我忘记了，他本来是一个牧师，美国总统邀请他去当那个国务卿。那天晚上他就回答牧师，回答总统，他说我怎么可以放弃一个万王之王的上帝而去服侍一个地面上的国王。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在服侍谁吗？你知道你跟谁在同工吗？有时候服侍真的难免会有压力，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清楚知道这位上帝，你就会甘心乐意。你如果你看到巴克里牧师、巴克里博士，他都愿意这样的服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这样服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这首歌我很喜欢。继续歌说你上水哈。
火车头要来到雪地里，小车风景拢在学落雨。天气非常自由自在，当天白上自爱，天天一路就是悠长。欢迎你的爱，旁边条条都他定位，上地公里上水，何必为着这份欢乐，条条想违规。非常要甲做着你，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到身躯边，轻轻走过街头，要来到上帝边，小车方条拢在落落雨。
咱再来唱来。
天地上自由自在，无天地上自爱，天边起舞一起歌唱，回应你的爱，让你悄悄走到天边，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常常想袂开，运气非常要搁跌着你，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轻轻行过街头，坐来到小溪边，小溪旁边拢在下落雨。上自由自在，高天地上自爱，天地起舞我唱我唱。回应你的爱，当你悄悄搁在天边，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常常想袂开，有事变相要搁跌着你，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
哦，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带给我很大的一个喜乐。啊、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牧师就说这首歌听起来像动作有力。但是感觉说足适合我唱的。这首歌它是一个林和成，一个小儿麻痹的一个人，他好几次想要自杀他的生命，他不知道他的生命要往哪里去，一个小麻痹，但是他的生命认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服侍当中，我们好像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好像很大的痛苦，但是如果知道这位上帝，你所服侍的这位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上帝，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的上帝，是要赐福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上帝，你的服侍是一个喜乐的。如果这首歌走个五浪，我感觉让我带给我很大的喜乐。你说服侍会有压力，会有重担，但是弟兄姐妹把重担交给上帝，让我们的心快乐的来服侍他。我们一起站起来，来。
让人好地来到小地边，小家房家拢在学乐里，天气
兄主有主在，同体弟兄主爱，天天给我饮起挂酒，为耶稣的爱，让你条件更加珍贵，兄弟共你相随，何必为天蝎子欢乐，两家就来归，我祝弟兄弟个弟弟你最近哪里看戏，兄弟共心我家来我辛苦比
来，
平平行过天朝地来高修给你，修家房家拢得合理，弟弟弟兄主有主宰，共体弟兄主爱，天天一路运气挂酒，为愿你的爱让你脚下更大金贵，兄弟共你兄弟何必为着小子欢乐，天天想会困，我祝弟兄每个月有你最近哪里开心，兄弟共心挂天来高兴苦逼，
弟兄姐妹帮我们一起来，我盼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的来到上帝面前，什么样的人才叫服侍，才叫甘心乐意的服侍？一个学生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在暑假的时候愿意有更多的学习，愿意更亲近上帝，也愿意通过这样的服侍来见证上帝的名，这就是最美的服侍。不要让时间浪费掉，不要让时间花在没有必要的一些事情当中，让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好好的看几本书，我们好好的参与营会，我们好好的来服侍上帝，这就是最美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的年轻人暑假到了，我用什么来回应上帝，让我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上帝的名，让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让我不再是一个无助的，而是什么样喜乐的，因为上帝爱我，上帝呼召你，上帝爱你，上帝要赐福给你，你愿意吗？你愿意在你的暑假当中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服侍上帝，好好的听听上帝，愿意吗？愿意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愿上帝来祝福你，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放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主啊，我们能够服侍你是何等美的事情，我们能够来服侍这位啊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万有的上帝，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主啊，当我们服侍你，我们相信必带来我们生命的祝福。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与你同行。主啊，你告诉我们，当我们服侍你，你就给我们更大的能力，你就赏赐给我们更大的喜乐。主，我们知道圣灵就要与我们同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主，我们看到我们的许多的年轻人，他们要进入暑假，或许在暑假当中，有一些人睡到不知道怎么醒过来，有一些人被电脑玩到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欲罢不能。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年轻人，主啊，让他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让他们得到上帝的恩典跟智慧，让他们在暑假当中能够更有充实的生活，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主啊，求你给他们力量，能够胜过一切。主啊，帮助他们的生命能够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求你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将来成就上帝更美的祝福在他们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